嗨，欢迎收听听狂热酒在你喃喃，我是 Chris。 然后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个新的特别来宾，然后这个来宾很特别，他可能呢跟电影是比较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他是我大学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所以呢这集又是消费大学同学系列。毕竟之前已经找过蛮多我们大学同学，只是好像只剩下你没有来，让我们欢迎萧秉志。秉志，
哎 ，Hello Chris， 你好，我叫你 Chris 好不习惯。
对，就我跟秉志其实是福大的同学嘛，对，然后其实因为毕业之后，我记得好像还没毕业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投入这个唱片的这个产业了嘛？对，
快要毕业的时候，
对，然后就一路就发展到现在，然后其实很开心，一直他至今都还在舞台上，然后表演给大家。嗯，然后这次他带了他的全新专辑《狂人》。嗯，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想要问，就是上一张专辑已经44年了，
对，4年了，
超级久了。对，然后终于等到，但是很不一样哦，就是上一张叫凡人，
对，
这张叫狂人。嗯，所以你这次的转变会是什么？就是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天跟地的差别？
应该说上一张专辑凡人，它我觉得它是比较温暖，然后比较锁定在小情小爱而已。Uh-huh. 对对对，然后这张专辑的狂人是比较多我对这个社会跟世界的看法。
对
对，然后它的音乐的曲风还有歌词都是比较暴烈、比较极端一点的。
对
对对，
因为我自己听完整张，我就会真的有一种，就像你说的，就是比较 strong。
对对对，
就是跟上一张真的是有很大不一样。那你从凡人结束之后，你大概到什么时间点，你就觉得我下一张要往这个方向走？因为就我对你的了解，你可能就是你知道有不同的两面，就是我知道凡人是你某一面，就是那时候你可能重新回到这个舞台上面，但你另外一面我也知道，就是像狂人这样非常狂的，
对对。
所以你大概是什么时间你觉得我下一张就是要这样走这种路线？
其实凡人的宣传跑没多久，我就开始不耐烦了
，就觉得 this is not me， 是不是？
对，我就觉得，但那也是我啦，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内心已经有点躁动不安了。
OK，
对，就已经开始想要做一些比较刺激一点的音乐。嗯，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刚好想到了我的 Project X， 就是三张专辑的，就是人的三部曲。
三部曲，
对对对，第三张还没想到，但是第二张那时候就已经想好是狂人这样子。对，
那第三张有可以透露一点点方向吗？
其实第三张我本来那个时候想到的是罪人
哦，
对，那是犯罪的罪，
对
对对。然后可是后来我做完这张之后，我发现，就是现在的听众
对
他们需要的好像不是这么沉重的东西，他们需要一些比较轻松一点、可以放松的东西。
是，對對對，这倒是真的，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在写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讲说啊，大家每天上班这么辛苦了，回家还要看到这些东西吗？好像也还好，
對對對對，
就有时候就是想要放松一下。对我来说，我看一些那种好像大家觉得无脑的东西，对我来说是那种脑袋放空的时候。
哦，对 对, 對，
我觉得秉志，你刚刚聊到三部曲这件事，蛮有趣的啦，就是刚好可以切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些主轴，就是电影。但是因为刚好我们自己在讨论，就是我们访谈可以聊什么时候，我发现 Wild 这首歌，至少从 MV 到歌词到整个曲风，你是灵感来自于就是2019年瓦昆菲尼克斯演的那个小丑。
对对对，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聊聊一下，就是可能你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以及到如何把这部电影你的感想？因为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看一部电影，它就是我们看完这部电影，我们可能针对他的表演啊，例如说你看瓦昆在里面演的真的超好，或者是他讲述了一些东西，我们把它写成文字，那有些人可能就把它拍成影片。但很特别是你很明确的跟大家说，我是从这部电影延伸出了这个创作这首歌。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聊聊看你当初看到这部电影以及如何把它转换成歌的这个过程？
我当初看到这部电影，就是看完当下我真的就觉得很震撼，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他在里面也是一个拥有精神疾病的人，
對，
有心情疾病的人。那我觉得我刚好可以，就是刚好有那种投射，
是
因为自己刚好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经历。
对对对，
对。然后我刚好又对于就是我们社会上人类社会上拥有阶级这件事情，我是感到非常反感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两件事情能够让我在这部电影里面勾起很多的那个很多共鸣，这样子。
对
对，
其实你讲到这个，让我想到我不知道你自己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之后有去一个地方，就是 after party， 然后
你说一个 motel，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你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就是关于阶级、社会阶级这
个。哦，真的假的？
真的。但是你可能那时候就是
太醉了。
对。总之呢，你那时候跟我讲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虽然就像你说，你可能我们有喝一点酒嘛，然后但是我觉得你那时候讲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的那个 impact 很大，我甚至还为此就是打了一个状态啊，对，就是关于你对于就是所谓的 revolution 就是革命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我还打了一个状态，然后你知道脸书都有那种回顾，我有时候就会看到哦，那时候我还拍了你一张照片这样子。但这些年来我看你在创作其实的时候，或是我们私底下有时候聊天，其实你还是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讲，就是讨论，就是关于阶级这件事情。然后你刚刚讲到就是小丑里面这个角色，因为就像你说，他可能是有一些精神疾病，造成了他对于造成了他自己在片中的一些行为。
对。
所以我想要聊的是，因为刚好那时候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开播我们的 podcast， 所以我们还没有聊过这部片。但是就我自己的观点，其实我也像你一样，我非常喜欢这部片。那我喜欢这部片，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瓦昆他的表演，他的说服力其实是真的非常的好。我甚至是觉得好多颗镜头在拍他的背影，我都觉得他在演戏啊。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诠释很棒，让多数的观众，我相信已经是多数的观众能够投入到亚瑟这个角色里面，因为你就会觉得他因为家庭成长背景或是他的生活造成了他这个状态。
对，
那你自己怎么看他的这个转折吧，就是或者是说你刚刚只是稍微提到一下我能够有一个投射。那如果可能就是一个创作者，或者是你知道这个角色的脉络或怎么样，或者你知道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你当初是怎么看待这个亚瑟，就瓦昆饰演这个小丑？
应该说他在剧中最让我最有感觉的两幕，是一个是他在跳舞的那一段，就是他杀完人跳舞的那一段，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闷死他妈妈的那一段，
是
对，因为我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我是边看着这部电影，然后一边打下文字。哦，对，像里面有讲到，舞动着残破不堪的身躯，我像亡命杀手，誓言毁天灭地，就是我在看到他在舞动的他身体的时候，我写下来的歌词，然后他终于发现自己的身世，然后还有自己曾经小时候遭受虐待这个事实的时候，然后他闷死了他的妈妈，然后我写下的是我没有什么能失去，杀了我也无所畏惧，这样子。
对，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他在厕所跳舞那一段，就是我不知道你那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些讨论，其实这个设定是瓦昆在现场跟导演才讨论
哦，有我看到介绍的呀。
对，就我就觉得哇，就是一个好演员或是一个好导演，他们有好的火花，其实就是这样。就有时候我们并不是一定要照本宣科的拍这个导这个角色到底要长什么样子，但不如我们就聊聊那场戏好了。就是你觉得为什么他要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方跳这样的舞？
我觉得应该是说，除了那时候他是真正的释放之外，然后他刚好那个地方是一个，我觉得那是一个公厕，对不对？
对，
算是公厕。我觉得那有点代表的是一个阶级的象征，
是
对。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他终于可以在，就是要该怎么说呢？你帮我说，
就是他是不是有一种终于释放了自己？
对，
终于绽放了自己。
对，
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去表达说，我可能真的认识到自己真实的一块。因为他那个就是在他在 Subway 被几个 Wall Street asshole 攻击嘛，然后他终于就是做出反击。因为你在故事的前面，你就会看到很多，然后他被压抑，他被欺负，然后但是他的职业又必须要让他一直笑。
对，
我觉得光这个职业他的冲突感就非常的重。所以我也想问，就是说我觉得回到我刚刚稍微提到，我是小丑这部电影为什么当初可以获得这么多的反应，就是回响，就包括他在威尼斯也拿金狮奖啊，然后最后也拿最佳男主角。这个角色他反映了你刚刚提到的就是社会阶级的哪些东西？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是用金钱划分出来的世界。很多的媒体报道他们都是用比如说娱乐的新闻好了，是说某个女明星她又嫁了5亿盎，
对
对对，就是他会喜欢用
开了什么车，
对对对对对，或者他今天背的是几万块的包包，他好像想要用这样代表他们才是上层人的生活这样子。对，我一直对这些东西是比较无法去理解的，然后就可能是哎，比如说也是一样，是我举娱乐版的东西，可能是某个人某个艺人，他如果现在去做了别的工作，就会说哎。他是不是失智之类的，就是他是落魄潦倒到一起去做什么工作，可是基本上每一个职业都是大家应该都是互相 是平等，都是互相在生活而已。对 对, 對，
那其实讲到这些东西，就像我刚刚稍微提到了，就是这个可能是我们真的是小时候常常会聊到这些东西，對對對，当然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對對對，我们一定会碰到这么多被量化的过程嘛，就是大家都是用这个方式去量化你的成就。回到这个 Wild 这首歌好了，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从小时候讲到 Wild， 甚至讲到这张专辑，你想要改变什么事情吗？就是你稍微你刚刚其实讲到一些我觉得大家都很有感 的一些新闻标题嘛，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做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大家去看什么一部电影的好不好看，都、就是什么 IMDB 几分，
对对对，
然后好像所有东西都被量化，或是说你讲的就是钱这件事情，就是對對對，哦，好像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票房，这部电影才获得什么样的成功。對對對，那你想要真正改变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吗？我相信一定不是一步登天了。
对，当然当然。
但是就是如果是以这张专辑来说的话，
我其实就是很希望，因为除了那三首抒情歌之外，我大部分的音乐都是跟歌词都是比较围绕在这些东西的，
是不是就是前三首啊？
对，它其实在专那是在数位的编排顺序，但其实这实体专辑的排序才是我自己想要的，是 Wild 先开场这样子。
大家还是要去支持一下实体专辑，
对对对对对，
实体专辑，我其实坦白说，我也是。我现在会买的专辑，大概其中一个就是你。然后，但是我以前你应该知道，我以前是买很多唱片的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后来就真的就是例如说我要做这种功课的时候，我要去找那种工作人员的那种演职、哦、也不是，我不是演职员，就是 credit、你知道吗、什么谁做的，我找不太到、我真的只能
去实体的、
对啊，这种东西我觉得那种翻阅的那种感觉还是差
不太一样。对对 对, 對，
所以你刚刚说 Wild 才是你想要的这个
真正的开场。对
对,
對，
那你是回到那个刚刚问题，就是说如果真的要透过这个专辑去做一些改变的话、你觉得可以先从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改变？
先从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改变哦？先从你看待你身边人的角度吧。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再用各种，就像你说的各种方法去量化一个人的好坏。
对
对，不用再说可能哎、他是怎么样的人，或是他是比你好，或是比你差的人。对，或是像我们父母不是很喜欢说什么。啊，不要跟那些人玩在一起啊，那些人会怎么样类似这是这样子，就是其实生活中的很小的部分，但是它都代表一个人对一个人的那个刻板印象这样子。
对, 對，就是可能他以前不是说什么、不能参加热舞社，因为没办法好好读书什么的。
啊、對, 對, 对。
然后你看以前我们这辈真的好很多哦，像以前爸爸妈妈就说 啊你不要打电动啊，打电动会没出息。我靠，现在电竞选手的收入一个比一个高的。對對對
對，每个人都应该是要去用自己的方法绽放生命的。
对、因为 Wild 这首歌的 MV， 他的在 YouTube 下面的那个就是介绍里面就讲到小丑这个来源嘛。
对，
那讲到这首歌的 MV， 你自己当初有参加一些就是创作的过程嘛，或者你实际在看到这个 MV 的这个成果，你自己是满意的吗？跟这个歌曲的这个贴切度的话，
我一开始草原导演脚本出来之前，我们有一起先视讯开会，那个时候导演就问了我很多关于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跟我自己可能心里的状态这样子，然后还有包括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小丑，然后所以他最后才把那个 MV 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那个装的笑脸的箱子，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就其实我自己的理解是。是我们每个人，就是那些比较辛苦的人，他们是那些制造箱子的人，然后那个制造的箱子出来的笑脸都是
被制造出来的，
对，那是被制造出来的。然后也有一部分的反应也是说，我们都是在取悦上面的那些人。
哦，
对对对，
哇、
我是这样感觉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 MV， 我觉得拍得非常有趣。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就像我刚刚听，我从串流那边听，可能前三首是比较慢版，就是我们以前能够熟悉的 所谓的消逝情歌。天啊，我居然要开始聊音乐，听众希望听众不要觉得我很奇怪，毕竟我就像我刚刚跟秉志聊的，我以前也是非常喜欢听音乐，我现在还是很喜欢听音乐啊，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可能要把重心放在一个电影影集上面。但是我自己以前从大学，哇，真的是从大学到后来出社会到现在，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听音乐。然后开录前，我们就说，我上次跟秉志一起坐在一个录音间，然后对着这个麦克风录音，已经是我们毕业制作的时候。
对，我们以前是广播组的。
对，
那时候 Chris 还写了一个剧本叫《麦德勒的梦》，其实还蛮屌的哦。
哎、欸，那个剧我真的觉得那个剧本还蛮屌的，真的蛮有趣的。
对对 对,
對，我们那时候就录了广播剧，其实就是现在的声音剧啦。毕竟现在已经大家没有在做那个广播剧了，这样子。我希望之后我们这个狂热球能够出一些，我们自己已经有一些idea 啦，就是可能去做一些声音剧这样子、
嗯，
但那个可能之后可以再来讨论看看、嗯。对，就是开始聊音乐，就是后来就是的音乐的那个，就突然就变得非常的 strong。
对 对, 對，
然后这次好像找了很多有趣的，等于说最近很火热制作人，
对，
来参与这个专辑的制作，其中一个就是那个金城嘛，
对，金城。
然后我后来发现金城也是我的学长
，OK，
对，他是我的高中的学长，
嗯，
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好像也是我们那个科系的，因为我那时候转到，因为我是转学生，然后他那时候还带我去辅大的一个那个 DJ 的那个社团，
哦，对，他之前是在国外当 DJ，
对。对嘛，然后反正我后来其实就不太知道他后来的发展，就后来才知道好像他去做了什么金融，然后又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好像去 Wall Street， 然后后来又回来做音乐，
对对对。
那你这次跟他合作的感想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也是像去年大嘻哈时代的时候，他就做了蛮多的歌
啊。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哦，这几年的那个电影跟嘻哈的这个结合其实是蛮密切的，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国际上的这个编曲这个方式其实也慢慢走向这样子。
对，
那你自己走，因为以前可能在 MP 时期的编制可能还是以 band 为主嘛。
对对对。
然后在第一张专辑《凡人》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它可能就是比较温暖。
对。
那这次呢？
这次我觉得，像 Wild 这首歌是跟金城合作的，然后他很擅长就是电音加上 hip hop 的东西。
对。
然后，但是因为这首歌，我想要让它变得很不一样。所以我还把摇滚的元素加进来，我特别吉他找了那个闪灵的吉他手小黑来帮我弹，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就是最后一次副歌完以后，还有一段延续的是那个吉他的那个单音的 solo，
对
对，那就是他弹的。
哇塞，
对对对，
像你刚刚稍微提到，就是你可能还有三部曲，你第三章可能还会继续延续这个，还是你会跟前面这一章做一个结合？
第三章哦。第三章我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多太重的东西、
uh-huh.
对，然后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的生涯规划是第三章的就是第三部曲它会是我最后一张个人专辑、
uh-huh.
对对对，
你会走幕后，
对，我开始会想要走幕后，
了解了，
对、啊、所以第三章我觉得我会比较想要做一个类似旅人或是浪人的概念这样子、
哦、
对对对、
欸、可是你讲到幕后，那你这张专辑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聊聊你参与了幕后这个制作的这部分的感想？
哦，对对 对,
對，
这是第一次当整张专辑制作人，然后最大的感想就是一定要好好控制预算。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跟电影一样哎、欸，
真的吗？
对啊，
哦，制作人也是
最。其实我不知道哎、欸，我以为制作人就是那种啊，我们今天编曲要找谁啊？
没有，
哦，不是，制作人就是搞一个产品这样子。
没有，就是编曲要找谁，那个也是要，
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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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我觉得最困难就是控制预算。
哦，真的哦。
對，像我们刚刚提到《Wild》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第一首开案的歌，
对。
然后这首歌编了差不多十几个版本。
对，
花了超多钱，
编了十几个版本，
对，十几个版本，就是一直都不满，一直都不满，一直想要尝试一下不同的感觉这样子。对，
因为我相信多数的听众对于这个所谓的，我们就以歌曲来说好了，制作我们的听众啊，可能稍微比较不了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假设我们就以《Wild》这首歌来说，你开案到制作到完成的一个简单的过程，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开案就是这首歌已经可能。曲已经选好了，
对，
曲选好了之后呢，我就要负责把歌词写完，在歌词写完的途中呢，就会开始进行编曲的动作。你要先找编曲人， 对，然后编曲完呢，你还要找配唱制作人，
就是有点像 engineer 的那种。
engineer 是算是录音师
哦， oh,
对对对，
又不一样了。
对，配唱制作人他就是决定你的 vocal 要怎么样处理这样子。
哇、wow ，
就是唱出来的时候，他在外面就是雕你的 vocal 怎么唱。
是是是是是是是。
对对对，然后到最后，最后当然还是有都完成录好了之后，还会有混音。
对，
混音，然后最后是母带后置。
对
对对对，这样就完成一个整首歌。
因为你像你刚刚说，你会找什么专业的乐手来帮你录一段吉他、啊、
对对对对对，
或者像这次找那个咪先生来当那个
编曲，
对编曲，對對對對，就是就像你刚刚说，你要自己去控制，我要找哪一些比较大牌的人来帮我做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之前以为就是制作人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坐在那个console前面，你知道吗？
看起来很帅的，
但是他其实有点像导演或是制片呢、欸，就是例如说以导演来说的话，可能要找好的 DP， 就摄影指导，因为其实一个电影的摄影指导，其实这几年越来越重要，就是他能呈现的构图美感跟那种焦段，其实对于叙事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像你说的，我可能要再找一个编曲的制作人进来，或者找什么乐手进来，这件事情对于这个整个后来。应该说音乐的这个成型其实都是相对非常重要。
哦，对对。
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你这张专辑是在疫情期间做的，对不对？
对，疫情期间做的。
因为你觉得有差吗？就是对之前的，你也是做了很，对，你觉得有差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因为我反而是凡人发完之后的两年，我是没有什么灵感，然后那个时候我还特别跑了一趟 LA，
对，
然后把器材要带过去，然后觉得我全部都在玩，一首都没有写出来，
很爽哎、欸，就是要这样。
对，
我跟你讲，就是大家都，我觉得无论什么产业，我觉得都很需要这种所谓的 gap year， 你知道吗？就是例如说，我真的放自己一年假，就是我什么都不做，或者是说，就像你，我可能本来打算要做什么，但是我可能就是去放松。
对，
可是对于你身心灵来说，你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的 gap year，
对，
所以你有了这张专辑。
有，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
对啊，
对对对。
那你刚刚讲到就是因为可能取出来，然后你要走编曲，然后你开始写词。
对对对。
就我最常看到你就是mumbling， 就是我词写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听众，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你可以去听秉志的词，他的词真的是，我该怎么说呢？就是你的词其实用的非常多的词句
啊，
就是你很少会 repeat， 或者是说相对的比较白话，我只能这样讲。但是我觉得我看完你一首歌的词下来，我就觉得天啊，你哪来那么多词汇？就是跟你在那边说我写不出来词的那种感觉，真的差很多啊！就是我觉得哦，你在那边跟我说你写不出来词，结果你写了这么多，就是这种东西，
我就是会很要不然就写不出来。然后要不然就是会突然一直冒出来。
那你觉得他是就是突然来的吗？还是
突然，对，都是突然来的。你要一直维持在一个状态里面。
哦、因为这么讲好了，就是我那时候在跟秉志讨论说，哎、欸，我们聊电影、聊音乐，我们要怎么结合？就是我想说，我至少可以从创作者这上面去做切入，因为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其实在创作的路上其实都是很雷同的，例如说其实像你刚刚说可能要先有个曲，但是对于电影来说它可能先要个剧本，就是一定都会是先有一个这个东西。那我还是想要了解，就是无论是你在写曲或是写词，你要怎么让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我相信每个那种音乐人一定是有不一样的方式。
对
对
对
对，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的话，因为我认为一首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记忆点
哦，
所以我写歌我通常会写它的副歌作为它的一开始的出发。对，我写曲的话，我通常会写一开始的副歌，而且通常就是那些就是有预测到会中的歌呢，都是曲跟那个旋律跟词同时一起出来的。
哦，真的哦？
对对对，像我之前过去抒情歌的作品和这张抒情歌的作品都是副歌的曲跟词是同时出来的这样子，然后我才开始去完成其他歌曲的其他架构。
啊、uh-huh,
对，
那主歌的架构呢，就是从那边延伸。因为我曾经我忘记从哪里听到，就是他在讲写词这件事情。比、嗯、如说你今天要写的主题，嗯，随便举例，比如说公车好了，嗯，然后他就说你就写一个公车这样子，嗯、然后你就画一个圈、嗯，然后你想到什么你就这样一直画圈，一直画圈，
哦，
然后就把所有东西结合起来，哦 okay、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那你自己呢？还是你就是真的是？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天分嘛。例如说我像我认识秉志这么久，就是你会知道。嗯大家对于做，我会知道你在音乐上面就是有天分，嗯，就还是你就是要跟大家说，这就是我的天分，我没办法跟你说我怎么写出这些东西，
我真的也很难去形容哎、欸，我就是坐到录音室前面，要不然就没感觉，要不然我就是突然会想出一段很有记忆点的副歌
，OK，
然后它就会自然的慢慢的往其他的方向去发展出来一首完整的歌。
那你创作也一段时间了，就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开始在创作了嘛？對對對對，你觉得你有高低起伏吗？
高低起伏，
就是例如说，哦，某段时间我就是便秘，我就是没办法，就是面对就是这些创作这样子。
哦，有哎、欸，我这张专辑特别明显在创作期间、
哦，
对，因为我这张专辑真的是因为真的是四年，真的是隔超久的，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没有灵感的，但是莫名其妙就是到疫情。刚起来那段时间，突然开始大爆发。
你说大概是2020年的时候？
对，2020大概2021年的时候，
哦、那是三级警戒那时候。
对对对，突然大爆量，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就可以写个三四首歌。
天
哪！ 对, 對, 對，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超音感美写了一大堆东西出来。
对对对对对，
哇，那这个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哦，就是。嗯以我自己来说好了，虽然我比较少在写一些评论的啦、嗯，但是有时候你还是必须要去思考一下写什么样的专题，或是写什么样的分析，大家会想看。嗯、但是我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退休状态，我已经写不出来一些有趣的。你
要退休是不是？
没有啦，我是说就以创作这块来说啦，我们基本上还是就是整理的内容给大家自己去评断、
哦。
就是我、
okay、
因为我觉得电影评论这件事情、喔嗯、就是在台湾来说，就是跟我们想象中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啦、嗯。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电影评论，基本上就是一个套路在做。哦、其实坦白来说就是这样子。但我无法说它是创作，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观点，我不能代表所有人。
Okay.
但是我还是必须讲一下，就是说，我觉得电影评论这件事情，你是要找到电影里面。可能作者就是导演或者编剧，他想要讲的一些比较 inside 的东西，就像我们回到小丑好了，就是可能多数人都是去看瓦昆的表演，或者说哦，他就是 DC 的漫画改编的嘛，大家就找一堆彩蛋啊，说什么哦，里面有阿卡汉啊，什么哦，谁是 Robin 或者谁是 Bruce 啊，什么的，大家都会找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可能讨论就是。哦，所谓的社会阶级这件事情，或者是所谓的人要如何面对自己的精神疾病，或者是说我甚至可以更所谓的脑补，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思考，就是说哦，有时候讨论说就像你觉得他有没有杀死他的邻居？
我觉得没有。
对，就是类似这种嘛，就是或者是说你觉得在哪个时间是出现他的？的 delusion 就是他的幻想，就是我觉得这些讨论其实你可以延伸到，就是说他想要讨论的一些我们刚刚讨论一些一些议题啊，或者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但是，创作这个东西，回到秉志你刚刚聊的啦，就是天赋其实真的还是很先决的哦、喔。
对，说实话是这样的。
对，因为有时候像这。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再 update 你的新专辑，对，然后就你好像就真的就突然就
对啊对啊，突然就出来了。
因为那时候好像我忘记上次吃饭我们什么时候，然后也说哦，大概什么我们要什么时候开始收歌啊什么的，
对。
然后结果哎，好像也是一直 delay， 然后就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好像对我来说啊，疫情就是身边所有事情都开始停摆，你知道吗？
对，
就是全部都停下来。
对对对对，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你就觉得哇？就是
我开始生长了。
当别人慢下来的时候，你
就是我快起来的时候了。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平常生活本来就是也都跟有疫情跟没疫情，好像对我来讲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了。反正都是待在家写歌这样子。
就是、那你像你在就是说推出一个新的专辑之后，你的创作就会先暂停了吗？还是有灵感还是先写？
我以前通常都是会先暂停，可是这一次因为隔太久，我有点吓到，有点害怕了，所以我就是最近我还是有持续的，就是有感觉，就先慢慢录一些东西这样子。
哎，那因为我们刚花了蛮多篇幅在聊小丑啊，就是毕竟我们也是也不能说师出同门啦，毕竟我们还是同一个科系。
对对对，
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看看，就是你有比较印象的一些你觉得很好看想推荐给大家的电影或者影视作品。
想要推荐
任何年代语言什么都可以。
真的、哦、那 不是因为电影内容也可以吗？
什么意思？
不就是不是因为电影的内容，是因为它的配乐也可以吗？
当然啊，我觉得配乐就是我也是想要跟你聊的这件事情。
OK， 那哇靠，我想推荐这部电影是《铁达尼号》。
太好了，马上暴露我们的年纪。
那是我小学看的电影。哎、欸，我《铁达尼号》的配乐是我虽然我看的电影一定是没有你多，但是他的这部电影的配乐真的是。我每次一听到，我就会想要落泪，而且我就会觉得我的心情会开始无比的忧伤，就会进入那个状态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配乐对来讲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魔力，
就是有个魔性。
对对对，
我觉得你讲到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像《铁达尼号》为什么他曾经是影史票房冠军，就是我觉得他每个环节都是做到满分的那种，就是表演啊，然后美术啊，然后你讲的配乐这些东西，包括。大家最熟悉的那种主题曲嘛，
对对对，
Celine Dion那种，就是他每一个环节的结合都是满分，所以他你才能就是他的回响才可以这么大啦，就是在那个年代可能现在还没有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就1997年，对，我们才几岁啊，拜托，对啊，就是根本还没什么网络，是更不用说什么社群，但是他可以造成这么大的回响，就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样子。那你自己会我知道你有听很多音乐啦，那你这段时间还会看一些电影或是影集吗？就比较少了。
这段时间哦，我比较少，但我最近有看一个影集，是关于纽约黑手党的影集。
什么？浴血黑帮吗？哦，不是，浴血黑帮是英国的。
它是一个影集，但我忘记，反正就是在讲那个就是纽约黑手党的故事。对，然后还有最后中间有一半都是。那些律师团如何把他们绳之以法的故事，这样子
哦，真的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以前想象黑手党可能他只是一个帮派，我看完那部影集，我是觉得他有点像是好像是一个帝国了，就是一个他操控整个，因为纽约市是算是金融中心嘛，
就他们这种黑帮不能说黑帮是组织，
对对对，是组织，而且是很可怕，
我们的社团啊，没有社团是香港的，
社团是香港，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就觉得有点震撼，他们可以把一个组织弄成到这样的地步，这样子。
那你那时候是在什么契机下看的小丑啊？
哦，我应该是因为他的被预告片吸引，
对
他预告片的表演就很吸引我了，
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欸，那我一定要去电影院看一下。没想到一看就成主顾了。
哦，所以你是去戏院看這？
我是去戏院看，然后后来因为要写歌的关系，所以我又重复看了好多遍。
天哪、啊！那你觉得从边看待多是好是好还是坏？因为应该这么说哦，就是那时候 Joker 出来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讨论声音在说他太暴力嘛，或者是他的暴力其实是很直接的暴力，就是啊，这个适不适合现在这个社会？尤其是可能在国际上，尤其是这段期间，我们还是有听到很多那种枪支问题。
OK，
对，那你自己你觉得是好是坏？
我觉得我喜欢他的暴力是用很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
是
因为我很喜欢很写实的东西。对，然后是好是坏，可是我觉得他的坏的一方面是他会让你的心情一直处在一个很沉重、很愤世嫉俗的状态。
哎，你讲到这个东西，我想要问你哦，就是我不知道之前我们跟你聊过，私底下就是你觉得创作者到底是不是要维持在一个所谓比较伤心的一个状态？
欸、我觉得是伤心是产能最大的时候。
其实我跟你讲、喔、就是这个是我自身 的经历、就是我觉得我的产能最好的时候，无论是文字还是什么，我也是有文字 OK 好，真的是我有一段时间非常低潮的时候，然后有我记得之前 我忘记是跟好像也是我们系上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讲一句话，我至今还是非常印象深。他就说所有艺术家都是痛苦的
啊，我认同这句话。
Yeah,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再去例如说找一些所谓的艺术家的一些生平资料的时候，其实你真的不得不认同这句话、欸。就像你说，就是有很多艺术家他是因为自己的生理疾病，他要去克服这件事情，他才成为艺术家，或者是说。他本身有一些很严重的家庭问题，导致他有一些酗酒状况，但是他通过创作去分担他的这些压力或是一些感受。
对
对，所以你也觉得这个？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但我们还是要开心一点啦。
啊，对啊，
毕竟我觉得，就像我其实真的是我还没有敲秉志通告的时候，我前阵子才私讯你嘛，就是说我觉得。重新看到你回到舞台上，或者你持续在这上面，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感觉。还有一个秘密，我也没有讲啊，就是当年就是看你的演唱会的隔天啊，我就做了狂热球嘛。
哦，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
我记得你好像有跟我提过，哎，好像。
那我问你哦，你还记得你台大体育馆第一个台大体育馆那个
哇
是哪一年吗？
我不知道是哪一年，但是我还记得演唱会的名称呢。
MV 魔幻力量叫
什么？记得到黑白切吧。
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1年呐。然后是夏天嘛，对不对？
对，夏天。
对，因为我还记得你那时候也是在舞台上很感动嘛。
啊、
就是，
对。
我还写什么？我每天都在吃 B 群。
對對對还是感冒了
對。对 ，anyways， 反正我记得我真的是隔没几天，我就觉得 OK 好，我觉得我也可以来做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其实今天访问到秉志，我自己也觉得蛮感动，就是我们好像第一次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场域上，
对，
可以有一些 crossover。
对，
虽然我们刚刚聊了很多所谓的就是好像稍微比较阴暗的东西嘛，
对，
什么小丑啊，什么社会阶级，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都是大家知道的一些真实的状况，但是可能真的是我们明天可能秉志还要去跑通告，我们自己还要写文章啊，然后大家还要上班上课这样子，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啦，我当然是没有已经没有那种就是说我们要革命啊什么，对，可能没有，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多方面思考，有时候换位思考，或者是多，我觉得事情就是很多面。我觉得这个是音乐，或是所谓的电影，或者是我们刚刚讨论创作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就是所谓作者已死，不就是这样吗？就像你今天推出这张专辑，就是你可能身为创作者、制作人或是唱歌的人，你会想要沟通一些事情，但是对于听众来说，我的感受就是我的感受，不能代表就是你想要的东西。
对，
我觉得电影有时候的魔力这样，相对音乐的魔力其实也是这样。所以从凡人到狂人，我其实当然呀，秉志是我好朋友，我当然一定要好好推荐这两张专辑，以及甚至是这次这张专辑。但是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啦，就是我们可能刚刚稍微有提到，你还是就是最想从这张专辑说什么样的事情跟听众，就是我觉得你一定有你的粉丝，你的支持你的人，你想要对他们说什么。
我想要说的是，就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是在某种框架，或者是背负着某种期待中生活着。对，对。然后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这个突破或者走出这个框架的勇气。对，然后成为，我觉得有这个勇气的人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狂人。
哦，
对，
因为你讲到这个东西。还想到那个我是谁那种
啊，对，好久以前了。
那个我还记得那是某一个偶像剧的主题曲。
啊、对，
天啊，真的好久以前了哦，这已经是超过十年的歌了耶，
对，超过十年，对。
你那时候想到你会做这个行业这么久吗？
我那时候
for real 认真觉得
有，我那时候就是刚进这行业啊，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在心里面只有就觉得你要做这行业做到死状态，
对
啊，然后到现在就觉得哎、欸，也是也不用这样，不用这么严肃嘛。
那你刚有稍微透露一下，就是说你要走幕后，
对，
那你有稍微想象它会长什么样子？
我想象可能就是如果做完第三张专辑，我的 制作的能力再更好一点的话，也许如果有人愿意给我机会的话，我可以偶尔接一些制作案、oh. 就是帮一些新人制作他们的音乐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平常就是写写歌，然后看有没有人要用我的歌唱我的歌对啊，然后其他生活我就是可以 很自在，然后很平淡的过这样子，
很棒耶、欸啊欸、那 我想要最后要最后再追加一下你觉得从你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跟你自己听一些音乐的风格、嗯、你觉得台湾啊相信这几年可能嘻哈或是节奏蓝调的一些相关的这种曲风越来越受到关注嘛、嗯、
对，
这可能是我们以前大学我们自己在那边听一些国外的东西，
对对对，
那时候大家也没在搞这些，了不起是周杰伦嘛、嗯、虽然周杰伦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对对对，
天啊，现在眼前人知道周杰伦是谁吗？
好像还是知道、欸、他影响力太大，
对，天王中的天王，
对，
那你自己怎么看之后的一些曲风的发展，或是你自己想要尝试什么不一样的曲风？
想是要尝试， 我觉得嘻哈应该还会再红好几年，
对啊，因为毕竟对于台湾来说，真的是
刚
rising 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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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但是我之后如果我自己的话，我因为我这张专辑有做了一首歌叫《On Me》，它是比较雷鬼的歌
哦。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它很雷鬼的曲风，很适合我接下来想要做那种比较旅行感的，或者是比较流浪感的东西。
哎、哦欸，你旅人，我们就以旅人来说好了，嗯、你会不会想说？就是带，就像你那时候讲的，你在 Gap Year 的时候带着你的 Studio 的那些器材，就是、到处录这样子、
哦，去个南美洲这样子。
对啊，因为你看，哎、欸，你知道那个 FKJ 吗
？FKJ 我不知道，
就是那个 French 什么 Kiwi Juice，、嗯、他就是一个法国的一个专门做 Beats 的、
哦、
Instrumental 的，然后
他
很多的音乐都是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带着他的那个 equipment， 然后在那边用
哦，
对，那弹琴啊，哦，我再推荐给你，
哎、欸，好，
对，我觉得如果你要走这个旅人的话，嗯、也许你就可以用那种现场录音的那种方式，
哎、
我觉得蛮屌的，
哎、欸，不错，
对，例如说你不一定是要台湾啦，也许那时候希望啦，希望那时候疫情真的是都已经没了，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去哪边，然后你可以用当地的这个 style 或是他的风俗民情创作，那、嗯、你就在现场收音这样子
哦。听起来有这种有种预定金曲奖的感觉。
对，好，我们期待啊！好，今天非常谢谢秉志来听完《狂热喜欢呢喃》，希望我觉得应该没有讲太多音乐东西吧？我觉得这个 balance 我觉得蛮好的，
还蛮 OK 的啦。
对，
这、
就是、你是我们的那个第一个那个，就是我们未来希望可以走一些比较跨界的啦。
Oh, OK，
我们真的还是希望能够，当然如果未来有些电影演员，我们当然还是会访问，但是像也许这种专辑的东西。我觉得从创作，就像你看这次刚好你是有一个你喜欢的电影衍生出一首歌、嗯、甚至一些专辑的概念，
嗯，
我觉得希望我们之后可以有更多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跨界这个访问的内容、
okay、
我觉得希望听众能够喜欢。好、啊、今天谢谢阿秉志，然后大家希望赶快去支持他的这张 Wild 狂人这张专辑，然后 YouTube 上面听个10遍8遍这样子，
漂亮，
我都直接点那个 Repeat，
很
有一种那种外挂的那种。哎、欸，你的歌真的是就是开车或者是你知道心情需要一些宣泄的时候，真的会很爽。
OK，
好，今天谢谢，非常谢谢秉志哦，
谢谢，
好，拜拜，
拜拜。